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10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乌克兰客机很可能是被伊朗导弹所击落。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限制总统针对伊朗动武。特朗普指美中第一阶段协议或会较晚在1月15号签署。此外，香港民众非常关注即将举行的台湾大选。在一个集会上，一些抗议人士表示台湾的选举对香港政治未来都很重要，希望蔡英文能够成功连任。其中一位李小姐是这样说的，
因为他很清楚这中共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嘛，所以他是一个很明显，
他说因为他很清楚中共根本就是一个骗局，所以他很明显会说不会支持只是懂得向中国讲了 yes 的人，所以蔡英文只是唯一能够选择的人。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永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乌克兰航空公司的客机在德克兰起飞之后没多久坠毁，很可能是被伊朗的导弹击落的。
It's a tragic thing when I see that. It's a tragic thing. But somebody could have made a mistake on the other side. Could have.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被问及坠机事件的时候表示，他说有人可能在另一侧犯了个错误，他指出这架飞机失事之前飞经相当危险的社区。伊朗官员声称坠毁的波音737-800客机在2400米的高度出现引擎故障，但是政府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官员研究了卫星数据和图像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乌克兰航空公司的客机从德克兰机场起飞之后被误定为攻击的目标，被一枚俄罗斯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美国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一项涉及战争权的议案，要求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在美伊关系紧张的背景之下，众议院以224票赞成对19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议案。在这个之前，美国击毙了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伊朗就以弹道导弹攻击美军的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作为报复。在众议院表决之前，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表示，这项决议将会向特朗普总统发出明确的信息，就是在并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之下，特朗普不应该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佩洛西又指出，当国防部长埃斯帕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周末向他汇报空袭情况的时候，他们不从国会磋商方面表现出轻蔑和不屑一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月9号针对备受瞩目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表示，该协议将会在1月15号签署，但是也可能会在稍晚的时候签署。特朗普总统在去年12月底宣布将会在1月15号和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就是1月9号亦宣布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会在1月13至15号前来美国签署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晚在接受俄亥俄州托莱多美国广播公司一家地方联网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在1月15号签署，他认为将会在1月15号，但是稍后他又表示他认为会在1月15号和中国的一个很重大的协议签署。白宫并没有立即对路透社希望澄清的请求作出回复。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在10号表示，台湾第15任以及第10届立法委员的选举将会在这个星期六举行，预计晚间10点前会有投票的结果，有鉴于前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和公民投票一起举行，引发了不少混乱的现象，导致开票的时间严重推迟，这次投票的程序相对单纯。此外，中选会还出台一些改进的措施，包括将每个投票所的选举人数从1500降为1200， 并且增加了1340个投开票所，还增加遮屏及圈票处以减少排队情形等。台湾这次选举除了选出新任正副总统之外，还有113位新科立法委员，其中73席立委将会由单一选区选出，6席原住民立委将会是来自复数的选区。台湾大选进入倒数最后一日，路透社直指这场选举将会为两岸的关系定下方针，并且具有潜在的全球的影响力。路透社报道，台湾的重要性不单止是高科技产品供应商的所在地，还处于中国沿海和太平洋的重要战略的位置，同时更涉及充满争议的南中国海，距离冲绳美军基地亦都不远。台湾还位于东南亚、日本、南韩的主要运输路线上面，因此成为美中之间潜在的军事的爆发点。中国表示不会干涉台湾的选举，并且声称这些是其中的一个省的地方选举，不过北京亦都承认非常关注选举的结果。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最近在南中海争议水域发生严重对峙之后，印尼总统维多多星期五请求日本加强在该水域对印尼渔业和能源的投资。印尼总统府在一项声明之中表示，维多多总统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访问雅加达期间提出，希望日本考虑纳土纳群岛的经济发展的机遇。他对茂木敏充说，日本是印尼的主要经济伙伴之一，希望邀请日本在纳土纳投资。此外，印尼外长对记者表示，两个还同意加强海岸警卫方面的合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先嚟讲到台湾总统大选嘅最新选情战况噶。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蔡英文今晚星期五在台北总统府外的海达格兰大道外进行造势晚会。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任敬阳也在现场的。任敬阳你好，请你讲一下今晚造势晚会的最新情况究竟是怎样。
咁我而家咧就处身于呢个台湾总统府外边海达格兰大道以及仁爱路一段嗰个交界噶。呢度咧其实系距离总统府已经有一个街口啦，但系人潮咧已经系企到嚟呢一度。咁足以可见咧，系基本上同琴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喺同一个地点举行嘅造势大会嘅人数咧系差唔多噶。咁琴日韩国瑜佢嗰个造势大会嘅人数咧，系据称咧系有大约100万人。咁所以今晚民进党呢个造势大会嘅人数咧，应该系同国民党差唔多噶。喺呢度咧，又见到好多嘅支持者啦，全部企满晒喺路度啦。咁就系等呢、這个总统蔡英文同埋佢嘅竞选副手就一齐出现噶。咁预料佢哋会喺呢、這个当呢度嘅时间稍后咧，就会系出现啦，就系同呢个支持者见面噶。咁蔡英文同埋佢嘅副手咧，基本上系已经啱啱完结咗从南到北嘅扫街嘅活动噶。咁蔡英文喺过去五日咧，系由南部高雄咧一路咧系揸车上到嚟呢个台北，咁就喺呢一度咧就同佢嘅竞选班子会合咧，就进行最后嘅造势噶。咁喺呢一度，除咗有好多嘅台湾人之外咧，我亦睇到咧有好多应该系嚟自香港嘅支持者嘅，因为佢哋系手持住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嘅旗帜咧，系飘扬。咁所以呢一度咧，你系见到好多嘅支持者。咁个有啲同琴晚可能系唔系咁大嘅相同之处咧，就系、是、我见到呢一度嘅好多嘅支持者都系以年轻人为主嘅。咁而琴晚喺国民党嘅呢个造势大会咧，比较见到嘅都系好多都系比较成熟或者系中年嘅人咁样出现嘅。咁而家喺台上咧，有好多嘅嘉宾啊，同埋个主持咧，就喺度发言啦，就喺度即系营造紧一个做紧呢个气氛啦。咁而喺海达格兰大道，由于呢一度同呢个仁爱路一段咧系相距嗰个舞台起码一个街口啊。咁所以呢度係架設咗起碼最少兩部大型嘅電視機㗎，咁 咁喺大型电视机嘅荧幕当中可以睇到咧，成条海达加兰大道已经系企满晒人噶，咁所以就肯定咧嗰、那个人数咧就应该同琴晚嘅情况咧就系差唔多噶，而呢个咧亦将会系国民党同埋民进党咧大各自嘅造势晚会最后一晚。咁而呢个国民党嘅造势大会咧，今晚咧系喺南部城市高雄举行嘅，因为韩国瑜佢嘅竞选总部咧就唔喺台北，而喺高雄。咁佢咧就今晚嗰个造势大会咧，就系预料咧系会有大约50万人参与噶。咁我喺台北嘅呢一度嘅报道就暂时入嗰段落，而家交翻俾华盛顿嘅张富杰。
唔该晒，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喺台北嘅报道。呢次台湾大选除咗台湾内部气氛热烈之外，香港亦都非常关注。虽然过去多年从台湾结束戒严并且解禁政党之后，每次举行大选都会吸引香港同世界各地的政界人士与研究政治的专家学者到台湾观察选战，但是香港过去大半年经历反送中抗争，令到香港民间更加关注这次选举。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台北专访了多年从事研究中港澳三地公共行政问题的香港中文大学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硕士课程的客座副教授仇国平博士，请他分享在台湾观察到的情况。
多谢仇教授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首先想请你跟我们讲一讲，你在过去这几日你在台湾即是观察到那个选举，你觉得即是跟你以往即是观察有关的情况比较，你觉得今次即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台湾人他们怎么看今次的大选？
我会觉得呢，他们对於今次的大選咧，似乎不是太過重視，因為喺較早嘅時候咧，有啲嘅民調嘅顯示咧，就蔡英文咧就係大幅領先啦。咁於是乎咧，就似乎咧就有啲覺得啊係大局已定啦。咁所以咧就唔係太過重視。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今次咧就蔡英文或者就係泛綠嘅政黨咧，佢哋主要嗰個嘅訴求咧，就係用香港作為一個嘅例子，就咧就希望咧就台灣人咧就係、是、要注意呢個嚟自北京嗰個嘅威脅。咁但係咧，俾我感覺咧，就整體嘅選民咧，都似乎咧對於北京嘅威脅咧，亦都不是太過重視。咁於是乎咧，就會可能就影響到咧，其實佢哋喺嚟緊嗰個大選裏邊嘅投票意欲啦。咁至於泛藍嘅陣營，似乎咧就係有兩方面嘅人啦，一方面就一啲嘅堅定不移嘅人啦，係會支持呢、這個國民黨佢哋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一啲嘅特別係比較精英嘅一群咧，似乎咧就對於國民黨咧嘅表現咧就比較失望啦。我覺得佢哋咧就係、是、選擇呢個韓國瑜出嚟去參選咧，就似乎咧就不是一個好嘅做法咁樣，咁啊，於是乎咧就亦都可能咧有機會咧就影響到泛藍陣營嘅一個投票意欲啦。咁所以咧今次咧，我會感覺上就係嗰個嘅投票整體嘅投票數字咧，可能咧就會係有一定嘅影響咁嘅。
咁你覺得呢個投票數字影響會唔會因為同嗰個選舉制度有關？因為咧你知道啊，就呢度嘅選舉制度咧，就係你就算你住喺台北咧，都唔一定可以喺台北投票，而係要翻去個故鄉個投票。咁所以見到即係翻嚟，即係喺台灣島內見到嗰個即係交通情況，好似搞到好似大陸春運咁樣。
係啊，都會有機會嘅。咁啊，佢哋嗰個政黨裏面有啲嘅宣傳咧，其中一樣咧就叫啲人咧催啲人咧就係翻屋企去投票啊，咁啊意味住咧就係、是、其實佢哋都擔心咧就係、是投票數字低咧會影響到自己嗰個勝算啦，因為今次就係除咗係總統大選之外，仲有呢個立委嘅選舉噶啦嘛，咁啊即使係呢個總統嗰個嘅大選民調顯示咧就係、是蔡英文咧比較大，或者係民進黨比較大幅嘅領先啊，咁但係喺一啲嘅立委嘅選舉咧就唔係咁嘅情況啦。咁換句話講，就係話是但一個陣營，如果係你嘅投票率咧係唔夠高嘅喎，都可能咧就係影響到佢哋嘅勝算嘅。
咁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咧，你見到即係今次台灣大選，你會點樣睇？即係你嘅感受嘅？
我一方面咧会觉得佢哋可以有一人一票去选总统咧，咁系非常之羡慕啦。咁啊，始终就系香港咧，就系争取咧选市长，即系特首咧，一人一票都争取唔到。咁如果佢哋咧可以争，台湾人可以争取争取到呢一个选总统咯，咁当然咧系一个值得庆幸嘅事。咁另一方面咧，就似乎咧俾我的感觉就系佢哋对于呢个自由啦，同埋民主咧，就睇成咧就好理所当然。对于捍卫呢一方面嘅自由咧，就似乎咧就唔系好着意。咁所以咧，亦都可能因此而影响到佢哋投票意欲啦，同埋投票倾向嘅。
咁你所接触到嘅台湾人啊，即系佢知道你系香港人。他哋會又點睇？即係香港嗰個情況，會唔會話即係俾佢哋覺得會有一個即係借鑑啊，或者可能即係影響到佢哋即係對即係台灣政局嗰個睇法？
都會嘅，因為喺泛綠陣營，譬如好似我去過民進黨同埋基進黨嘅造勢大會，佢哋咧都會係攞香港作為例子啦，就叫啲台灣人咧就係話啦，如果唔投票啊，或者就係投咗一啲嘅親大陸嘅政黨咯，未來嘅香港，未來嘅台灣咧就變成今日嘅香港。未來的台灣的年輕人呢，也都要好像香港的年輕人走上街頭被警察打，甚至乎呢就是被失蹤。咁所以呢就對於很多台灣人來講呢，香港是一個很大的警示啦。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任敬陽在台北的報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1月9号表示，美中贸易谈判第二阶段马上开始，不过任何协议都要等到总统大选结束，亦就是2020年11月之后才有可能签署。特朗普发出推文说，这样做能够使到协议好一点，或许更加好一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推动第二阶段谈判的同时，美中双方仲喺度为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嘅签署密锣紧鼓嘅准备。中国商务部一月九号宣布，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嘅代表团即将前往华盛顿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不过，关于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具体内容，目前外界大多只系能够猜测同分析。对于开启第二阶段谈判，中国嘅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记者话，冇情况可以通报。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一月九号报道，北京大学国际问题学者贾庆国近日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期间这一位被称为中国顶级对外政策专家表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太可能产生内容更加广泛的协议，因为华盛顿提出的过分要求令中方官员深感这一种接触冇用处。特朗普总统称，即将签署的美中经贸协议了不起，中方承诺采购的美国农产品可能高达500亿美元。不过贾庆国在演讲中说，要求中国在已做到的这些让步的情况下再购买巨额的美国产品非常没道理。叶望辉是华盛顿的华府国际顾问公司总裁，目前正在台北观察即将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他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总统清楚地说，第二阶段马上就开始，这个阶段的规模是如何定义的，他还不太清楚。他对中共的看法是，美国大选之前很难相信中国会签署第二阶段协议，更不相信他们会落实一个更大规模的协议。叶望辉的看法是，总统将美中贸易谈判放在很重要的优先顺序上，除了中东问题外，总统很希望美中贸易谈判能够有所进展。美国在美中第二阶段经贸谈判上似乎很迫切，中国则守口如瓶。报道援引贾庆国的话表示，虽然最近宣布将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但是中美关系依然麻烦重重，逐渐恶化。贾庆国以美方拒绝向中方出售芯片为例，话美国人以咄咄逼人的态势发起针对中国的高科技战，迫使中国不得不研制替代产品，因此美中不可能彼此互动并从互动中受益，两国贸易关系肯定将因此受到影响。 南华早报援引贾庆国的话表示，中国的内心正在耗尽，美国所希望得到的不单止是中方的让步，而是要推翻中国政府，压制中国。这一位中国体制内国际问题学者是在新加坡2020年地区展望论坛上讲这一番话的。论坛主办方是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叶望辉对美国之音说，这位中国学者的评价或者是真的。中国领导人或者有这一位学者所讲的那一种看法。如果他们这样讲的话，会使大家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经济情况真的很脆弱，或者中国的政治情况更脆弱。如果中国真的对贸易谈判持这样的一个立场，这个就很清楚地表明中国不是全球的强国，不是美国很平等的竞争者，讲明中国领导层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情况不乐观。叶望辉表示，2020年对中国是关键的一年，经济面临巨大挑战，政治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依靠控制。在台湾，中国因素很可能使泛绿阵营的民众支持率越来越高，并在大选中可能受益。在美国，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越来越坏，认为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根据上述中美专家的种种分析，美中经贸第二阶段谈判如何进行，能不能进行，似乎都存在很大的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需要即使再迫切，性格再急躁，恐怕亦都不能够一厢情愿地推动美中第二阶段经贸谈判上轨，更何况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的落实正在被广泛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皮尤研究中心1月8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世界各地接受调查的公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评价大多数都是负面的，外界对他在国际事务上能否做到正确的选择都表示怀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32个国家调查结果的中位数，64%的人表示对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之中做正确的事情并没有信心，只有29%的人表示对这位美国领导人有信心。调查显示，反特朗普情绪在西欧特别普遍，在德国、瑞典、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大约有超过75%的受访者对特朗普缺乏信心。在墨西哥，特朗普亦都得到了差评，有大约89%的人对他没有信心。虽然是这样，仍然有一些民众支持特朗普。根据皮尤的调查，在菲律宾、以色列、肯尼亚、尼日利亚、印度和波兰这六个国家里面，有约一半以上的人相信特朗普能够在国际舞台上面作出正确的选择。皮尤表示，特朗普政府实施的主要政策在调查覆盖的33个国家当中饱受差评，有68%的人不支持美国提高其他国家输美商品关税或者费用，66%的人就不支持美国退出国际气候变化协议。此外，大多数人亦都不支持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大约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反对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的做法。自从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以来，伊朗就开始逐步放弃他在协议当中作出的承诺。 美伊两国关系亦都喺度急剧咁样恶化。美国上个星期使用无人机炸死咗伊朗圣战军指挥官苏莱曼尼，伊朗随后展开报复，对驻有美军嘅伊拉克空军基地发射导弹。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特朗普对北韩嘅态度总体上被人视为有利嘅政策立场，有41%嘅人表示赞同，36%嘅人表示反对。在接受调查的33个国家当中，对美国的看法普遍是正面的，中位数是55%的受访者说他们对美国有好感，相比之下持负面看法的人只有38%。在波兰、菲律宾和以色列，大约有80%的人对美国有好感，但是在土耳其、俄罗斯、德国等国家，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说对美国持负面的看法。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5月18日至10月2日进行的调查，仲询问了大众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看法。有57%的受访者表示对俄罗斯领导人并没有信心，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位数是43%的人表示对他没有信心，只有28%的受访者表示对他有信心。在5位领导人当中，德国总理默克尔获得了最高的支持率，有46%的受访者表示对他在世界事务当中的领导能力有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会见了南韩国家安全顾问郑义荣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不穿之，称这两个国家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坚实的盟友，并感谢两国对美国的支持以及和美国的深厚友谊。不过五个大楼官员以及学者都说，日本和南韩关系依然十分紧张，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推进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的战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里安亦都在同一日会见了来自南韩和日本的这两位国家安全顾问，讨论了美国与伊朗的对峙、北韩核问题以及美日韩三国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南韩媒体报道说，南韩正在考虑如何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应对伊朗的恶意行为，包括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南韩军队。报道中说，美国官员仲强调了美日韩三国合作对于应付北韩与中国安全威胁极其重要。一日前，美国国防部主管印太事务的代理助理部长海大维在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讨论会上说，美国在努力推进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战略时遇到挑战，特别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但是他在谈到挑战时亦都提到日本与南韩这两个美国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去年日本和南韩因历史遗留问题引起的争执越演越烈，争一些导致这两个美国盟国去年11月终止一项军事情报分享的协议。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三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东京理科大学教授大庭三之说，无论是在日本或是在南韩，历史遗留问题政治化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并且成为双方合作的障碍。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美国欧洲与俄罗斯研究室长庄思智孝亦都在同一讨论会上说，日本与南韩的紧张关系源自各自国家的国内政治，而不是因为他们面临的战略环境。他说，在周边安全环境的战略认知上，两国有住好多的共识。虽然日本和南韩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特朗普政府和这两个盟国在美国驻军费用分摊问题上的分歧，华盛顿坚称与东京以及与首尔的关系坚如钢铁。美国国务院分管政治军事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警告任何敌手不要误判美国的东亚盟友关系出现了裂痕。去年11月在访问首尔时说，国防部长埃斯帕讲， 首尔与东京继续摩擦的受益者只有平壤和北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刘鹤下个礼拜前赴美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南韩转达特朗普向金正恩生日的问候。反送中抗议运动之后，香港城市大学筹款困难。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中两国在2019年12月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此后双方一直表示目前仍然是进行翻译校对等的程序。在这个之前，曾有报道说中方代表团原本计划1月初出发，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两国将会在1月15日在白宫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之后，中国代表团改变计划。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并没有针对有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中国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反应一直相当低调。高峰星期四的这个宣布亦都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证实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具体签署日期及地点，打破了多日以来的沉默。南韩国家安全顾问郑义容在1月10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传递生日快乐的讯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会晤了特朗普总统的郑义容在返回首尔之后表示，他和特朗普会晤的当日是金正恩的生日，特朗普还记得并且请他传递该个讯息。他在星期四向平壤转达了特朗普的问候。金正恩的生日据信是1月8号，虽然一向神秘的北韩当局从未证实过这个日期，美国政府将金正恩的生日列为1984年，因此金正恩应该是36岁。香港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伟受访表示，大学筹款正是受到影响，有原本承诺捐款的人托辞反悔，亦都有人希望取回捐赠的款项。报道指出，过去半年有不少年轻人参加反送中示威运动，部分商界人士不满大学校方的表现，认为校方纵容学生示威，因此暂停捐款。各位校长又说，城市大学在交换学生以及招生方面亦都出现了问题，部分就读城大的非本地生，尤其是来自欧美的学生已经表示不愿意返港继续学业。去年11月香港多所大学都受到学生及外来示威者占据破坏，其中包括城市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在香港社会经历半年多反修例抗争动荡之后，一项最新医学研究发现，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市民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又称之创伤后遗症，比2015年初占中运动结束的时候上升大约6倍，而患有疑似抑郁症的是 11%， 是2014年占中运动前的5倍。港大医学院在医学杂志刺针上面发表的一项为期10年的研究，分阶段就香港市民精神状况进行调查。该研究在去年访问了大约是1700名18岁或者以上的居民，发现在9至11月香港创伤后遗症和抑郁症的患病率和经历大型灾难、武装冲突或者恐怖袭击的地区相类似。美国医学专家表示，在中国爆发不明肺炎之际，即将来到的春运将增大病毒向更广泛人群传播的可能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敏症及传染病研究所主任佛契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数十亿人将中国新年期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这些可能会增加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报道说，初步确认武汉出现的不明肺炎是由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的方式有咳嗽、打喷嚏或者和患病者直接接触。中国前统战部的官员、旅美中国法学家程干远所著的《中共统战部揭秘》的英文版近期出版，在华盛顿举行首发仪式。他呼吁国际社会警惕统一战线的骗局。 統一戰線最早出現在1920年代，後來被毛澤東稱為中國革命三大法寶之中的頭號法寶，其餘兩個是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講到面書在新加坡建立新的團隊，幫助中國企業越過防火牆到開拓國際市場。另外也講到伊拉克戰火爆發，全球航班紛紛都調整航線避開危險的空域，研究機械人掀起了2020年探索紅色星球的浪潮，壓力導致美國大學生宇宙。不過我們會先來看一看美國專家說中國完全重構它的網絡襲擊能力。在美中俄展開大國競爭的背景之下，網絡空間的競爭和衝突亦都變得更為激烈。美國的網絡安全專家認為，中國的網絡行為最近幾年來發生巨大的改變，從專注於知識產權盜竊轉向了軍事技術和網絡監控，而且幾乎完全重新構造了它的網絡能力。美國國會的一個網絡空間委員會正在研究怎樣更好的應對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等方面的網絡襲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莉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中俄等大國之間的競爭再次成為影響國際安全戰略和國防支出的主導力量，包括提升在网络空间的能力。位于加州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的情报分析主任霍尔特灰斯特1月7号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大国竞争与网络冲突的研讨会上面表示，中国的网络行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霍尔特灰斯特说，以前都是涉及盗窃知识产权，现时还有一些这方面的事，但是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大部分是从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获取军民两用的技术，他特别专注于军事技术和监控机制。担任过美国政府高级情报分析师的这位网络安全问题专家说，中国正是出口他的防火墙，尤其令他感到不安的就是中国的黑客会侵入电信公司，对他感兴趣的人进行跟踪监视。网络安全公司纪录的未来的高级首席研究员莫瑞茨亦都表示，好几个因素的结合，包括中国的军政、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以及2015年中美网络安全协议等，促使中国的网络袭击能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莫瑞茨说，今日的中国完全重新构造了它的网络的能力，他们建立了军方指挥架构，在操作和组织上加强了指挥和控制，他们在网络上的运作和十年前完全不同，他们不再使用这些具有定制功能的恶意软件，更多地使用了大家所讲的商品恶意软件。这些恶意软件很大程度上是公开的，大家可以从地下犯罪团伙那里购买甚至下载。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局东亚事务主管的这位网络安全专家又说，在通过网络进行渗透以扩大影响力的问题上面，中国和俄罗斯的策略完全不同。他又说，中国的网络行动绝大部分是展示有关中国的正面形象，试图向外界传递中国的崛起有利于世界的信息。俄罗斯的网络行动就专注于利用某一些具体的议题，制造或者是扩大对民主机制的不满或者是不信任。前美国国防次长米勒在这个研讨会上面表示，俄罗斯的这种恶意网络行动包括干预美国的大选，是对民主体制的最大的威胁。来自缅因州的无党籍参议员安格斯金星期二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座谈会上面说，网络袭击不是迫在眉睫，而是随时随地正在发生。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络袭击的能力接近于赶上美国的水平，同时北韩、伊朗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正在快速加强他们已经相当强大的网络袭击的能力，而美国应对这些袭击的准备是不足的。担任过缅因州州长的参议员金和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众议员 加拉格尔作为2019年成立的跨党派的美国网络空间日光浴室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专门研究美国如何更换的应对网络袭击，以及如何促进网络空间负责任的国家行为的全球规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民众非常关注即将举行的台湾大选。在一个集会上，一些抗议人士表示台湾的选举对香港政治未来都很重要，希望蔡英文能够成功连任。据美国之音记者任新和黄四维发自香港的报道，在九龙湾的一个网民所发起的和你写送暖到台湾集会上，一些参与者表示他们很关心台湾大选。从事会计行业的李小姐，当记者问到她有没有关注到台湾大选时，说有啊，三号小英。她说她本人都关心台湾大选是以下的原因所导致的。她说首先她妈妈是台湾人，因为香港和台湾其实命运都差不多，也就是前居可鉴。你看看这个情况，应该很明显一国两制是不成立的，所以台湾更加应该要自己坚持下去。对于支持蔡英文的理由，他说
因为他很清楚这中共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嘛，所以他是一个很明显说不会就是像中国说 yes 的人，所以他只是唯一能够选择，
因为他很清楚中共根本就是一个骗局，所以他是一个很明显说不会向中国讲 yes 的人，所以他只是唯一能够选择的人。另一位参加者麦先生认为，如果台湾是蔡英文当选的话，他相信他们这边的力量都可以增强一些。他觉得台湾由绿营或者蔡英文这边赢的话，觉得两边的力量，香港现在区议会都是由民主派所谓叫做占据，如果两边力量加起来，这个力量对应中共所谓的势力，他相信会有效一些。他认为如果蔡英文连任，将会有利推动香港民主进程。另一位民众陈女士认为台湾人应该会选蔡英文，
估计台湾人应该会选蔡英文。
他说因为他们见到了现在香港年轻人这么辛苦去争取自由，他们没理由还将自己已经拥有的自由放弃，因为始终中国都是想收回台湾，但是他这样对待香港，变了台湾会有戒心。陈女士说香港局势影响台湾选举，如果香港不发生这些事，蔡英文未必会赢，但是就算他赢了，或者他会激怒中共，中共或许真是动武收回台湾都不出奇，因为现在中共都好像不再顾及外国的目光。他这样对待香港已经可以知道了，你看看香港政府黑社会打人他完全都不捉，警察在现场都不拉，这样的事很明显都是香港政府已经不顾忌外国传媒会拍到的真相，他为了打击香港自由真是什么都做得出。自香港反送中运动去年六月开始以来，得到很多台湾人的支持，台湾民众举行过大规模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929撑港反极权大游行，主办一方估计游行人数高达100,000人次。咁呢一次嘅台湾选举，好多香港人都到台湾观察选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新黄四维在香港的报道。美国最大的社交媒体面书公司推出了一项新的重大措施，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工程师团队，集中开发具有良好盈利前景的中国广告业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路透社在星期二报道了这个消息，消息人士说面书亚太总部团队的任务是为那些要是绕开防火墙海外拓展业务的中国用户提供更好的购买广告的工具。这个将是面书在直谷的总部之外进行的第一个开发区域性广告工具的尝试。 路透社报道话，面书公司亦都证实咗创建呢个团队嘅消息，并且话呢个团队系佢哋第一个嘅亚洲团队，旗下仲有两个小团队，一个负责产品，一个负责业务整合。面书嘅发言人话，呢个团队唔单止服务于亚洲，亦都服务于全球嘅广告商。分析人士估计，面书而家每年向嗰啲要到海外发展嘅中国企业同埋政府嘅机构出售嘅广告嘅面额系总金额超过50亿美元。中国系面书最大嘅海外市场。2018年，面书喺美国嘅广告嘅收入系241亿美元。路透社话，面书总裁扎克伯格非常睇重中国嘅巨大市场，并且为进入呢个市场作出咗长期嘅努力。2016年他高调访问中国，仲下决心要学习中文。他仲派面书的产品经理去中国，和腾讯、阿里巴巴等中国相关的企业进行知识的交流。但是随着中国政府的网络管理政策是日趋严厉，扎克伯格的中国梦是破碎了。但是面书并未有彻底是放弃中国。面书发现，中国虽然强化了网络的控制，但他亦都为中国的企业是留出了走出防火墙到外面寻找发展机会的空间。因此面书将自己定位在中国企业和全球用户之间的桥梁。路透社的报道说，面书在去年11月在中国社交平台微信上面承诺要成为中国外向企业最好的行销的平台。例如海外版的抖音公司的母公司维园组跳动就利用面书的广告工具来到实现自己进军海外市场的目的。2018年维园组跳动公司将他们的应用安装广告放入面书的广告网络，随着抖音下载量的迅速的增加，维园组跳动就成为了面书最大的中国的客户。扎克伯格对中国市场的热爱不单止是受到中国方面的冷遇，而且在美国国内也都遭到很多的指责。但到了2019年，外界发现扎克伯格对北京的态度趋于强硬，他多次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还是严厉指责抖音对过滤政治抗议资讯的做法。虽然是这样，令人意外的是，面书有关中国的销售的业务不单止没有萎缩，反而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路透社说，去年面书组织了几十个中国客户访问团到印度和中东进行访问，让他们了解了当地消费者的资料，鼓励他们不要只是将目光放在美国，而应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军和民军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在中东时间星期三遭到导弹袭击之后，世界很多航空公司都调整了航班飞行路线，避开伊拉克和伊朗的空域。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出命令，禁止所有美国民航机进入这个空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星期三较早时，伊朗从本土向至少两个驻有美军和盟国军队的基地发射了十几枚弹道导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随即宣布了禁空令。该命令解释说，由于军事活动增加和中东政治局势升温，给了美国民航的运作构成了危险，因此要求美国民航飞机不要飞越伊拉克、伊朗以及海湾和阿曼湾等空域。在这个之前，联邦航空管理局就已经下令禁止美国航班在伊拉克上空的飞行高度低于26000英尺，禁止美国航班飞越海湾和阿曼湾上空。 中国唯一一家有飞往伊朗航线的公司南方航空在星期三决定取消从乌鲁木齐飞往德克兰的航班，并且表示不排除会继续取消1月10号同一航线的航班。加拿大运输航空公司表示与 FAA 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时掌握中东地区的局势。加拿大航空公司亦都已经修改了飞行线路。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印度的航空管理机构还未有向民航部门发出正式的指令，但是已经与相关部门开会，并且提醒他们保持警惕，采取预防措施。新加坡航空公司在伊拉克导弹袭击发生之后没多久表示，所有新加坡航班将会避开伊朗空域。台湾华航亦都表示不会飞越伊朗或者伊拉克的上空。澳大利亚的澳洲航空说，澳洲航空的飞行航线已经做了相应的调整，将珀斯至伦敦的航班飞行时间延长了50分钟，并且要求这个线路的航班减少乘客的数量，携带足够的燃料。迪拜的阿联酋航空公司和迪拜航空公司都取消了星期三飞往巴格达的航班，两间都表示如果需要，他们将会作进一步的相应的调整。卡塔尔航空公司表示他们飞往伊拉克的航班保持正常。韩国航空公司和泰国航空公司说，他们的航班在这次袭击事件之前都避开了伊朗和伊拉克。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星期三在伊拉克袭击发生之后，立即向准备到伊拉克旅行的该国的公民发出警告，希望他们取消所有不必要的旅行。德国卢沙航空公司取消了法兰克福至德克兰的航班，并且表示准备取消星期六飞往伊拉克埃尔比勒的航班。法国的法航星期三表示，该公司已经暂停了飞越伊拉克和伊朗空域的航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第一次太空竞赛使到美国和当时的苏联争夺人类第一次在太空旅行的吹嘘之架。21世纪的太空竞赛是全球探索怎样使到人类登陆火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约半个世纪之后，地球人在现代太空竞赛当中规划了一条新路。中国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表示，他们计划在2020年前后进行第一次的火星探索。各国航太机构计划在2020年将研究机器人投入大约是25亿公里外的太空，在人类前往火星之前对火星进行探测。美国太空总署计划在7月执行一项任务，目标是火星上面的一个曾经是跨越过河流三角洲，寻找陷入地球的古代生物生命的线索，然后在2030年代将岩石系带回地球。中国在2020年计划使用轨道飞行器以及是着陆器。吴艳华表示，中国的计划是完成轨道围绕、着陆以及是探测，就好似中国在月球上运作的这样，在一次飞行当中是完成。这次的试验在北京城外的一个地点模拟了飞船在火星上着陆，该处的重力是只有地球上面允许的左右。欧洲太空总署以及是航天局和俄罗斯联邦航天局联合执行了一项关于火星生命探测计划的任务。他们为这部火星车是配备了地面穿透钻，以帮助从深处研究火星。研究队伍现时与时间赛跑，击败接受在4月的审查验收。欧洲航天局火星生命探测计划项目经理弗朗索瓦·波斯多表示，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通过这次的审查，他们将会获得授权将航天器运送到拜科努尔发射中心，它是位于哈萨克斯坦，而在7月26号以及8月11号之间，这个的问题发射错过了这个时间，将会意味着它们将不得不引发发射两年多，因此你可以想象它们都是动员起来解决它们面临的最后风险。2021年的成功着陆火星将会是欧洲航天局在2016年着陆 火星失败之后的首次成功着陆。阿联酋计划在7月发射第一艘宇宙飞船，它被称为是希望号，将会是第一个到达火星的阿拉伯以及伊斯兰国家发射的探测器。阿联酋航空局首席创新官谢哈马斯卡里表示，进入研究火星的下层、中层以及上层大气，并且尝试了解这些气体是如何从火星系日出来。目前在火星表面有两个正在运行的航天器以及是陆火工作卫星，然后只有美国成功地在该处登陆并且运行了一堆的飞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的资料显示，有57%的美国全日制大学生在过去一个月喝过酒，当中有38%的学生酗酒。是什么原因导致学生大量喝酒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2015年玛丽·克梅蒂20岁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克梅蒂是死于酒精中毒，当时他还在读大学。
My son died in the hospital when we found out that he had been binge drinking and he died from alcohol poisoning, from the effects of alcohol poisoning.
CTC 健康基金会执行董事玛丽·克梅蒂说，直到他的儿子在医院去世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一直是在这里酗酒，是死于酒精中毒。他是放工回到家，睡在梳发上面是非常伤心，什么都做不到。美国国家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报告说，美国每年有1800多名是18至24岁的大学生的死亡是与酒精造成的伤害有关，其中包括车祸。虽然有潜在的危险，但一些学生认为饮酒有助于减轻压力。
Definitely for students, at least nowadays, a lot of it is stress. Students like to work hard, play hard mentality.
美利坚大学学生马卡利斯特说，至少对现在的学生来讲，压力非常之大，学生希望刻苦学习之后能够尽情放松，在上了一星期的课，完成各项的作业之后，他们就想去酒吧、去俱乐部、去朋友家喝酒放松。但专家就不认同喝酒可以缓解压力的讲法。
So there is a misperception. A lot of students will say that they drink to relieve stres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茉莉米切尔说，所以很多学生认为饮酒可以缓解压力，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上，研究和文献认为，当学生饮酒的时候，实际上增加了他们生活的压力。米切尔敦促在大学里面实行更加严格的饮酒规定。
We encourage colleges to adopt policies that reduce the access to alcohol.
米切尔说，他们鼓励大学采取政策减少学生接触到酒的机会，而且告诉学生知道喝酒，特别是过度喝酒，并不是正常大学生活的一部分。克梅蒂目前经营着一个非营利组织，目的在于教育年轻人酗酒的危害。他承认作为父母，他应该对儿子的行为更加警惕。克梅蒂说，他现在认为作为一个家长，如果有人找他，他会说去他们的房间，去他们的大学宿舍看看里面有什么。他说现在是回想起来，他应该尽他所能让克里斯蒂安是回来，可惜一切都是太迟了。但对于其他父母来说，要防止克里斯蒂安的悲剧在自己的子女身上重演，还是为时未晚。记者萨哈尔马吉德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